地的四极都要想念耶和华，并且归顺他，列国的万族都要在你面前敬拜，
要将耶和华的名所当得的荣耀归给他，以圣洁的装饰敬拜耶和华。
神啊，
愿列邦称赞你，
愿万民都称赞你，
空中崇拜。
亲爱的弟兄姐妹平安，欢迎一起空中崇拜，我是芳华。今天的空中崇拜中，我们有圣餐礼仪。每一次的圣餐主日，芳华会在上一周的空中崇拜结束之前，预先提醒弟兄姐妹可以及早的预备。圣餐是为了纪念耶稣基督为我们的罪牺牲了他的生命，流出宝血。我们通过领受饼和杯，表明与基督的联合，也重申彼此之间的团契。今天我们要听的正道主题是亲眼见他。信息的经文在约伯记19章21到27节。约伯记十九章二十一到二十七节，以下就让我们进入今天的空中崇拜。
奉主耶稣基督的名，我们开始今天的主日崇拜，请听神的话。神啊，我曾求告你，因为你必应允我。至于我，我必在意中见你的面。我醒了的时候，得见你的形象，就心满意足了。我们请希尔诗班带领我们唱《要等候主》，预备我们的心进入今天的崇拜。使徒信经再次来坚韧我们的信仰，请。
我信上帝全能的父，创造天地的主，我信我主耶稣基督是上帝的独生子，因圣灵感孕，为童贞女玛利亚所生，在本丢比拉多手下受难，被钉在十字架上， 受死埋葬，降在阴间，第三天从死里复活升天，坐在全能父上帝的右边，将来必从那里降临审判活人死人。我信圣灵，我信圣而公之教会，我信圣徒相通，我信罪得赦免，我信身体复活，我信永生。阿们。请我们依然站立，我们一同来唱今天的第一首诗歌，你是荣耀君王。圣哉，圣哉，圣哉！万军之耶和华，我们要来赞美你。你是那位荣耀的君王，你也是那位和平之主，你更是天地万有的主宰。你创造并掌管天地海和其中的万物。你是那位至高至圣至尊至荣的万王之王。愿万民都向你屈膝敬拜。愿一切在天上的、地上的和地底下的，因耶稣的名无不屈膝，无不口称耶稣基督为主，使荣耀归于我们的阿爸父神。愿诸天都诉说你的荣耀，愿穹苍都传扬你的手段，愿所有的颂赞、荣耀与赞美都归给那坐在宝座上的与羔羊。我们这样祷告与颂赞，是奉我主耶稣基督宝贵的名，阿们。我们一同来唱下一首诗歌，我知道我救赎主活着，我们来唱第一节和第二节。
永远生命能点全部
我知道我救赎主活着，这首诗歌的歌名是出自于约伯记十九章。各位可以想象，这是何等坚定、带着信心和确据的宣告。但是这不是出自于约伯记第一章那个蒙神赐福、家财万贯、儿女成群、意气风发的约伯的口，却是从一个家破人亡、家财散尽、独疮缠身、深陷黑暗痛苦深渊中的约伯的口中所说出来的。亲爱的弟兄姐妹，你喜欢听人分享见证吗？那不晓得什么样的见证最能够打动你的心？很多时候最能够触动我心的，却是看到那一些纵使并没有得着医治，仍然在经历身体或心理上的病痛的折磨，或者是正在经历失业、感情的失意、家庭的失和、工作生活上不顺遂的弟兄姐妹，却依然能够坚定地倚靠神，带着喜乐和盼望去面对生活中的困境与苦难，甚至可以大声地宣告：我知他应许永远坚定，他的言语必不落空。我肉体虽受死亡逼宫，但我仍必面见我神。面对这一位赐下永生、有活的、永活的救赎主，真的深愿圣灵能够帮助我们，不是半信半疑，甚至是带着宁可信其有不可信其无自我催眠式的选择相信这一位神，而是能够有那坚定不移的信心，知道我的救赎者活着，他必再临，全地尊荣。接着让我们用稍微快一点的速度，用坚定的歌声一同来唱这首诗歌《我知道我救赎主活着》第一节和第三节，大声的来宣告：我们知道我们的救赎者，我们救赎主是活着的，主活着。我们来
我知我救赎主活着，他必在灵全地尊崇。我知他赐下永远生命，恩典全能在他手中。我深知道我救主活着，他必在灵全地尊崇。我深知道他赐下永生，恩典全能在他手中。我知他为我预备美宫，他在何处我永生中。何等喜气他赐我恩宠，再来接我降于空中。我深知道我救主活着，他必在灵全地尊崇。我深知道他赐下永生，恩典全能在他手中。
是的，主，我们知道你是那一位永活的救赎主，你赐下永生和盼望，恩典全能都在你的手中，你的应许永远坚定，你的话语永不落空。主啊，我们知道你未曾应许天色常蓝，人生路途花香常满。在我们面对人生的困境与苦难，当我们灵里软弱时，求你赐给我们那坚定不移的信心，知道你为爱你的人所预备的是眼睛未曾看见、耳朵未曾听见、人心也未曾想到的。主啊，我们将今天的崇拜恭敬的仰望交托在你的手中，求你恩膏你的仆人士冠牧师，引领他按着正义分解真理的道，保守他所传讲的信息，让听的与说的都同蒙造就。我们诚心祷告祈求，侍奉我主耶稣基督宝贵的圣名，阿们。主祷文请。我们在天上的父，
愿人都尊你的名为圣，愿你的国降临，愿你的旨意行在地上，如同行在天上。我们日用的饮食，今日赐给我们，免我们的债，如同我们免了人的债，不叫我们遇见试探，救我们脱离凶恶，因为国度、权柄、荣耀全是你的，直到永远。阿们。今天是圣餐主日，好，接下来我们要请士官牧师带领我们来领圣餐。
我们一同来看今天的圣餐经文，在彼得前书二章二十四、二十五节，我们同声来读。他被挂在木头上，亲身担当了我们的罪，使我们既然在罪上死，就得以在义上活。因他受的鞭伤，我们得了医治。你们从前好像迷路的羊，如今却归到你们灵魂的牧人监督了。邀请全体会众起立。主耶稣基督在他被卖的那一夜，他拿起饼来，擘开，祝谢了，说：这是我的身体，为你们舍的，你们每逢吃的时候要如此行，为的是纪念我。我们存感恩的心来领受主的饼。饭后，耶稣基督他照样拿起杯来说：这杯是用我的血所立的新约，为多人而流的。我们存感谢的心，也等候主来的心，领受主的杯。天父，愿你的救恩在我们中间天天的显大，愿我们的生命在你的救恩当中日日经历更新，也愿你的教会成为你的门徒，高举救恩的旌旗。靠耶稣基督的名祷告，阿门。弟兄请坐。
接下来希尔诗班要以坚固磐石这首诗歌带领我们一同来敬拜。 Amen。 是的，主是我们坚固的磐石。我们谢谢希尔诗班为我们带来这么动人的诗歌。我们今天的信息经文是在约伯记的19章21到27节。好，约伯记的19章21到27节。好，让我们一同开口来诵读约伯记的19章21节，请。我朋友啊，可怜我，可怜我，因为神的手攻击我。你们为什么仿佛神逼迫我，吃我的肉还以为不足呢？唯愿我的言语现在写上，都记录在书上，用铁笔镌刻，用铅灌在磐石上，直存到永远。我知道我的救赎主活着，末了必站立在地上。我这皮肉灭绝之后，我必在肉体之外得见神。我自己要见他，亲眼要看他，并不像外人。我的心肠在我里面消灭了。今天为我们分享信息的是陈士冠牧师，正道的题目是亲眼见他。我们将以下时间交给士冠牧师。
弟兄姐妹，福音朋友们平安。约伯记，我们来到了第二轮的谈话，我们很快的温习一下。约伯的好朋友以利法、比勒达跟索法，在约伯落难的如此境地的情况中来安慰他，结果这份安慰除了开头前面的7天的沉默以后，展开了非常深邃深刻激烈反复的对话。这些对话有很多的地方非常相似，但也有很多细节的地方有所差别。简单来说吧，以利法他非常强调从他个人的阅历，从观察，从经验里边尝试要去帮助甚至指点约伯。比勒达是一个大概受很高教育的人，他非常强调生命的智慧，非常看重传统，非常看重古人的教导。他也从他的角度给约伯许许多多的建议。说法用我们今天的字眼来讲吧，就典型的理性主义者，当然在那个时代可能没有这个字。或许你可以这样说，他喜欢倾向在一个非常黑白分明的一种思想的体系里边，非此即彼的这种方式去寻找解答，想要帮助约伯。其实这三个人也许他们的切入点不太一样，不太相同，但是其实结论是蛮相似的。这三个切入点不管怎么样，他们之中所要呈现出来的一个共同的神学主题，就是罪有应得，善有善报，恶有恶报。你既然有报，表示你的这个恶报是起始于你的恶。那这三者之间，我们稍微梳理了他们的同或者是异之外，为什么是三轮的辩论？我们今天来到的第二辩论，第二轮当中的后面两位，比勒达跟索法，从18章到21章。其实这三轮里边，你可以说也有一些不同。在第一轮辩论的时候，这三个朋友基本上的角度是给建议，他们会想方设法采纳那种归纳的方式去做陈述，语气可能会有强弱之别，但是基本的那个取向就是在给一个建议，希望来规劝约伯，希望他能够归向上帝，然后呢，哎，你就可以恢复如常。但是进入第二轮之后，你就发现这三个人不约而同，他们在他们的内容上就会是借助谈论恶人的凄惨的下场来去映射，反映出约伯你就是这样的恶人。这个时候的谈论，第二轮对约伯就不再有怜悯， 反而是对约伯有百般的羞辱也好啊，嘲讽也好，话越来越尖锐。进到第三轮，第三轮的时候只有以利法跟比勒达发言，说法在后面 第三轮的时候没有记载他的发言。第三就不用，更不用说了，这时候是直接就指控约伯作恶多端。我们很快的将温习这个大的图画，我们回到第二轮的这个状况里边。今天的经文段落是18章到21章，18是比勒达再一次他第二轮强烈的语气，他指出约伯你在伪装，你不要再伪装了吧，恶人至终是要灭亡的，如果你不回转，你始终是一个不认识神的人。19章是约伯的回应，20章说法是他第二次的发言，他直接就说约伯是犯了骄傲的罪，然后就认定约伯的邪恶。21章是约伯的回应，因为经文非常的多，我今天在相对比较有限的时间里边，我想用这个主题亲眼见他来跟各位分享，一起在寻求上帝在我们中间的心意。19章是所有读约伯记的人都会记住的一章，因为里边有非常出名的，也是我今天的主题相关的上下文的那个段落，刚才我们唱的第二首诗歌，没错，它是一个非常坚定的宣告，它是出现在了第19章。我就撇开不去谈到底比勒达跟说法到底对约伯做了什么攻击，但总而言之比第一轮更加的严峻。我们也知道，其实正如上次我们提到的，约伯他会起起伏伏，谁不会呢？在这么痛苦当中，那也就在这第19章里边出现了今天我们所看的这段经文。我知道我的救赎主活着，我们一同要来思考一个问题，到底这段经文当年韩德尔在他自己的人生极度潦倒到个地步，他甚至有点轻生的念头，因为这段经文他深深的被激励，写下了这首非常出名的这首诗歌，我知道我的救赎主活着，也是他的弥赛亚神曲里边的其中非常重要的一首独唱的曲，女高音的独唱的曲，非常好听。这个经文到底在讲谁呢？基督徒今天读这段经文的时候，我们自然而然就想到耶稣基督，但是我们可能要去静下来想，这里救赎主的中文圣经翻译啊，其实在他本来的文字的里边，我们其实也不会陌生，旧约当中常常出现这个字眼，在路德记的故事里边，波阿斯就是在扮演这个角色。我们所翻译的这个救赎主这个字，它本来的意思就是至近的亲属，就是你非常 close 啊，非常非常亲近的亲属。而他的这个身份里边所蕴含的关系甚至功能啊，非常多元，基本上它是一个代赎的概念，没错，这个至近的亲属他要帮助在一个大家庭当中有需要帮助的人，有需要被拯救的人，他是一个大家庭保障这个大家庭中间那些贫苦的亲属的权益的人。这些权益包含什么呢？比如说为他们的亡兄立后，假如说你兄长过世了，他需要立后，又比如说要赎回那些穷的亲戚卖给外人的那些的地业，又比如说赎回那些卖身为奴的亲戚，不是卖地而已，是自己被卖为奴，他把他赎回来。又比如说遇到那些被谋杀又故意被杀害的亲戚，为他们来报血仇，这个在墨西哥经里边都有记载，是一个这样的词汇。 我要说他这个字眼的本身已经有袋鼠的概念了，而当他出现在约伯记的时候，其实意义非常丰富。因为在约伯记里边19章我们读到了我的救赎者救赎主活着的时候，他不是第一次出现这个至近的至亲的袋鼠的概念才出现。原来早在更早一点的时候，在第5章就出现了。我们很快的来浏览一下在约伯记里边，因为这个既然这么关键，为什么会出现这个字眼呢？三个朋友据理力争，理是他们的理啊，各自所认为的理，哪怕是凭经验的，哪怕是凭古人说的，哪怕是理性主义逻辑思维下的理，来不断的攻击批评指点诋毁约伯，你就是罪，你不要再躲躲闪闪了。约伯不断的说，不是，你们讲的大概也没错，但是跟我的情况不吻合，有点一对三，他不管怎么变都变不行，他就自己受不了了。上帝，你不要再安静，你不要再沉默在背后，请你跳出来，我要跟你对峙。他不断地想要跟上帝对话，他发现上帝没有出现，非常苦恼情况底下，他就萌起这个念头，他希望他期待有一个中间人能够出来为他平反，为他说话。这个出来为他说话的意思是可以为在约伯跟上帝之间，也可以是约伯在朋友之间，就约伯已经说不下去，根本不知道如何回应了，他何等巴望有这样的一个人出现。那事实上面这个故事从第一回合第一轮的时候就已经出现了，当在第5章第1节，当时以利法，前面我们知道第3章是约伯的哀歌嘛，哀歌结束完之后呢，以利法第一回的讲话就已经提到第5章，你呼求吧，有谁回答你呢？圣者之中，你转向哪一位呢？就是你约伯，你不用找别人来帮你做什么辩护了，都不用。所以其实一开始的时候呢，以利法就似乎意味到这件事情会发生。一直到第9章，当时约伯回答比勒达，他就在他的回答当中很明显的去认真想要促成这件事，他期待巴不得赶快找到一个这样的人。第9章33节，我们中间没有仲裁者，当他在回应比勒达的时候说，你们三个人在攻我，他说我们中间没有仲裁者可以按守在我们两造之间，就你们三位跟我之间，愿他使他的杖离开我。愿他，第一个他是指仲裁者，使他的杖离开我，那个第二个他是指上帝。这时候约伯心中何等巴望，我讲不过你们了，我也不知道如何是好了，我还是这么痛苦，所以愿这个仲裁者使上帝的杖离开我，不使他的威严恐吓我，我就说话，我就不惧怕他。原来他是惧怕的，他本来想把上帝你叫出来，把叫上帝出来，你给我站出来，我要跟你对峙。他想想想不太对劲，恐怕不行吧，这样会遭更大的殃。他萌起希望有仲裁者出现，如果有的话我就说话，就不惧怕他，但对我来说我却不是这样。这是在第9章。随着故事的发展，上周我们有葛牧师在我们中间跟我们分享的信息有提到第16章，更加鲜明。这个时候约伯他是回答以利法，他在回答以利法的时候，现今在天我有的见证，在上有我的中保，我的朋友讥诮我，我却向神眼泪汪汪，愿人得与神辩白，如同人与朋友辩白一样。他何等巴望，最理想的就是这个时候在天有我的见证，在上有我的中保，这是和合本的翻译，就直接用中保这个字眼。
现在我的朋友讥笑我，很无奈，我眼泪汪汪。然后他用愿这个字表示他前面那个没有实现嘛？天上有他的见证吗？好像没有。在上有他的中保吗？没有。愿人，这个人其实就是那个中保的意思，愿人得与神变白，为我变白，如同人与朋友变白一样。他希望有一个这样的人物，这样的身份，这样的扮演，这样功能的一个人出现，都没有。这个时候他已经进入第二回了，在以利法之下。当然故事就进到我们今天的经文，我先略过。三个朋友不断对约伯猛攻，后来就杀出了一个程咬金。我们知道后面挑出一个人物叫以利户，我们知道以利户的论点跟这三个朋友有不太一样的地方，这是让后面的讲员帮助我们。但在那个地方，以利户就曾经就提到了什么概念呢？他在他的33章的一段长的讲话的里边，很有趣哦。以利户当时就用一种比较反讽的概念，1000天使中若有一个坐船话的与神同在，指示人所当行的事，神就给他开恩，说救赎他免得下坑，坑洞的坑，免得下坑。以利户的意思是，如果在天使群当中如果有一个做传话的，各位这些的观念呢，都是第19章救赎者的那个观念是呼应的，字眼不相同但是是呼应的。如果在天使当中有一个这样的帮你做仲裁的，做你的中保做传话的，他与神同在，他就会指示人所当行的事，神就会给他开恩，神就会因为这个传话者的出现会为人开恩，说救赎他免得他下坑，等于你的问题就可以被解决了，就有转机了。各位，这是我们从约伯记收集的有关于这个中保，这个中间人，这个传话者，这个仲裁者的词汇在这里出现。这些收集帮助我们来再次聚焦看19章讲的我的救赎主活着，这个救赎主到底是谁。我们基督徒有时候太快把这个经文读进去说他是耶稣，可能要稍慢一下。其实真的没错，如果我们平心静气的想，约伯他如果要靠这个字眼的原来的字面意思，原来的社会学的意思，至敬的亲属，此时当下的约伯他的亲属已经不在他的身边，他连最至亲的妻子都咒诅他，所以他有这样的人可以帮他做他的中保仲裁者吗？没有。没错，旧约的历史告诉我们，至敬的亲属这个身份有些时候是你的至好的朋友来扮演的，但此时的约伯的朋友不可能啊，他最要好的可能就是这三个，那还有一个在旁边一直没有讲话的以利户，但是他们看样子不但没有心要扮演，而且看样子也不够格扮演。那最有可能是什么呢？刚才我说了，以利户到最后里边他用一种调侃的方式，如果天上的天使能够为你站出来讲话，哎，搞不好约伯可能心中就是这样想的哦。约伯在十九章这边所讲的救赎主，会不会他心中里面从开始讲第9章那边16章那边到了这里，他心中想的这位中保这位仲裁者是天庭上的天使，可能吗？说不定是。任何人都好吧，地上没有人可以帮我说话，你天庭上面能不能够有人帮我说话呢？以利户还真的不幸言中。亲爱的弟兄姐妹，天上的天使有没有人跳出来在神跟约伯之间讲话？有吗？就是因为有才有约伯记嘛。天上的天使天君，天上的那个撒旦那个使者，就是因为他跳出来始作俑者，整个故事才开始的。所以那个看样子本来是应该跳出来为约伯说话的人，不是他现在跳出来，他在指控约伯。约伯有够绝望了吧？到底我知道我的救赎者活着， 约伯在极度的痛苦中间跳出了这一段，到底约伯在期待什么？好吧，我们说我们从新约就可以找到答案。约伯当时所求的救赎主就是耶稣，但如果我们仔细想，当然我觉得耶稣是中保，这没有问题，但如果我们要更深的问什么问题，约伯心中所想的中保到底是谁，是怎么样的一个中保，你就发现哦，不管是整本的旧约甚至是整本的新约，从来没有任何一个作者把约伯记十九章的救赎主跟耶稣基督关联起来，没有。为什么没有呢？各位，当时约伯他希望要找的一个中保，一个仲裁者，是要来为他辩护。为他辩护什么呢？我没有罪，我没有作恶，我没做错什么，我没有，是上帝让我受苦的，好端端他是这样来对付我。他要为他自己三个朋友支持说你有罪，他说对不起，没有。然后三个用他们的理论来辩，对不起，你讲的大概都对，但是用不到我身上。所以那个整个的背景是约伯希望出现的中保是要来为他没有罪做辩护的。但是新约里面的耶稣是这样的中保吗？耶稣基督来，我们刚开始有守圣餐，就因为我们根本是彻彻底底的无药可救，回不到神面前，耶稣是做这样的中保。所以从这个意义上面来讲，你打开新约圣经，我们再说一次，没有任何的新约作者把耶稣跟约伯记的救赎主关联起来。耶稣他当然是救赎主，他也一定能够胜任中保的这个角色，不过跟约伯心中所想的不一样。所以从这一点我们就可以看得到，约伯他所期待的跟耶稣的角色刚好有点相反。所以不要太快，我再说，不要太快把耶稣基督直接读进约伯记，但我们可以透过约伯记反过来思考新约里边耶稣的中保身份。什么意思呢？亲爱弟兄姐妹福音朋友，如果我们想要透过约伯他希望找一个中保来帮他解围脱离苦难，他事实上是结果没有找到，都没有找到。就算他找到的话，可能不见得有帮助。什么意思呢？各位，我们想象耶稣如果是约伯的中保，请问苦难解决了吗？耶稣这位中保他自己深陷宇宙中我们无法想象的最极致的痛苦，因此约伯就算找到一个仲裁者，没有解决苦难的问题，其实耶稣基督来也没有解决苦难的问题，他自己经历的这个苦难。我们从这里可以想到什么事情呢？我在结束的时候想提出三个反省。第一个，其实中保的概念确实很重要，在约伯记当然也很重要，它是一个信心的宣告，没错。约伯的意思是说，我就算没有办法活着找到清白，我仍然相信我会得见神。各位，你发现当他连中保这个概念他都发现至终可能没有希望的时候，他最后的希望是他要得见神。那我现在在这里打住，中保的概念是重要的。亲爱的弟兄姐妹，生而为人，我们每一个人都有中保的诉求。德国神学家胖霍华牧师，他非常重要的著作《圣徒相通》也是他的博士论文，以及后来他写下的《团契生活》，对中保的概念有非常精辟的分析。你读他的博士论文好像在读灵修著作这样，会读得掉眼泪。胖霍华牧师说过，你跟我每一个人
在所有的关系的里边，我们都需要中保基督。原来人与人之间从来都没有所谓的坦荡荡这回事。今天常常有人这样说，你不要在我面前戴面具，你不要假假的，我是要跟你直来直往。人跟人真的可以直来直往吗？在一些关系当中里面，你发现都有任何的因素去牵动关系。上帝造人的时候，人本身就是在造在一个关系的存有的里边，而这个关系就因为罪的缘故破坏了。在永恒三一上帝的里边，他们是永远完美和谐，但是在犯罪堕落的人当中，我们永远够不到，因此这个够不到本身就成为你跟我存在的现实。人永远需要一个中保，只看他是谁或者他是什么。中保的概念何等的重要，我们可以从这里往下走，继续去思想救恩，去思考约伯他在他过程中间为什么会有这个呼求。你发现非常自然，因为自然，因为在你跟我的生命当中也是这样。感谢主，就在这样的过程里边，经文告诉我们，约伯知道救赎主活着，末后他必站在尘土上。这位期望的中保之中引导他的是让他发现，我这皮肉灭绝之后，我必在肉体之外得见神，我自己要见他，亲眼要看他，并不像陌生人。我特别喜欢他这一连三次，我在肉体之外得见神，自己要见他，亲眼要看他。亲爱的弟兄姐妹，我们一个小小的提醒，十九章当约伯痛苦到发出的一个这样突然间惊鸿一瞥的一个见证信心，他内心深处里边留下了这份信心。如果你记得，如果你对约伯记还算熟的话，整本约伯记最后一章结束42章的时候，出现了你跟我都非常熟悉的第五节42章，我从前风闻有你，现在亲眼看见你。这个看样子没出现的中保至终是上帝自己。这个在新约耶稣基督身上我们也可以能够认识出来，因为新约里面告诉我们，基督是我们跟神之间的中保。我们够不到上帝，我们去不到上帝那里，透过基督我们可以去。但是感谢主，基督作为中保的这个角色引导我们回到神的面前。事实上面，新约圣经告诉我们，哥罗西书告诉我们，上帝一切的丰富都在耶稣基督里边。保罗在哥林多后书里面告诉我们，耶稣基督他有完全上帝的荣光，我们不用像摩西一样蒙着帕子，我们帕子打开，我们可以见到神的荣光。约翰一书甚至告诉我们，亲爱的弟兄啊，我们现在是神的儿女，将来如何还未显明，但我们知道主若显现，我们必要像他，因为必得见他的真体。这位新约的中保因着能够反映出上帝自己，俨然成为上帝的本身。我们遇到基督，我们在基督里边，我们就与神面见。这生命的满足远远的无法想象，亲自见他不一定要等你死后。哥林多后书3章那边告诉我们的是一个不断成圣的经历。从这个角度反过来，我们去思想一个问题，到底什么叫亲眼见他？什么是见？今天的科学主义，我们的活在现实的世界里边，见对你跟我来说是一种求证的意思。我不信，你给我看。但其实在希伯来文化的里边，在圣经的福音的信息的当中，你就注意到了真正的见的意思，就是英文里面的 I see， 茅塞顿开。弟兄姐妹，愿主帮助我们。我不知道你我们在各样的情境当中是不是都非常容易的要不是做约伯的那样苦情者，要不是就是做约伯三个朋友那种的常常给别人困扰的人。是的，我们何等需要中保，但是巴望我们不要找错。感谢神，在耶稣基督里边我们再一次读约伯记19章， 25节的时候，我们是很清楚知道我们在说的中保是哪一位。我们在唱这首诗歌的时候，我们的心中里边可以回应上帝，愿他在我们一切的关系中间居首位，始终是我们一切关系的焦点，也是我们在衡量一切事物的时候关键的因素。因为只有这样，我们才会越来越经历亲眼见他的恩典。因为只有这样，我们才会在我们人生路途的每一个步伐、神圣的经历、考核中间，去体会那也许是惊鸿一瞥的茅塞顿开，但每每的茅塞顿开都把你跟我往前推一步，让我们可以更多的反映上帝，也活在他的信实慈爱之中。一起祷告。主啊，我们愿你的话在我们中间起作用，愿你的圣灵帮助我们能够领受并且经历相信顺服，靠耶稣基督的名祷告，阿们。
好，让我们一同来唱回应诗歌。我知道我救赎主活着，并且请执事们收奉献。奉献是每位基督徒回应神恩典的方式，是将我们所领受的还献一部分给神。因此，若您是刚来的新朋友，或者是您没有接受耶稣基督为救主，不明白奉献的意义，就请先无需奉献。慈爱父神，我们感谢你，感谢你赐下你的爱子耶稣基督为我们的中保。我们过去曾经风闻有你，如今却得以亲眼见你，这是何等莫大的一个恩典。主，我们同样也感谢你，因为你是那位又真又活的神，你赐下生命与气息，也赐下我们日用所需用的一切。愿众人存着感恩的心领受的时候，也甘心乐意的还献一部分在你的坛前，求你悦纳。求你使用弟兄姐妹的奉献在各样的圣工上，让更多人得以听闻福音，得着永恒的生命与盼望。祷告奉我主耶稣基督名求，阿们。让我们一同站立来唱三一颂，并且请士官牧师来为我们祝福。
但愿赐平安的神，就是那凭永约之血使群羊的大牧人，我主耶稣从死里复活的神，在各样善事上成全你们，叫你们遵行他的旨意，又借着耶稣基督在你们心里行他所喜悦的事。愿荣耀归给他，直到永永远远。阿们。
以上空中主日崇拜由台北信友堂提供，良友电台剪辑制作，欢迎弟兄姐妹下载收听，欢迎您透过电子邮件向我们索取讲道讲义。我们的电邮地址是汉语拼音的崇拜 at 良友点 net， 汉语拼音的崇拜 at 良友点 net。短信号码13229966122，13229966122，请您注明崇拜，愿神赐福保护您，我们下回再会。